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真的接着第一章，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人常常把别的来代替耶和华。其实以色列人好像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们用他们自己所想的，用他们自己所做的，用他们自己心里面所想要的来代替了神所要给他们，神所为他们做的，神要他们所行的。所以希伯来的作者，他是一个，我相信他是个希伯来人，他对希伯来人的典故，他对希伯来人的一切，他对希伯来人之所以成为希伯来人非常的非常的了解。而他从前也是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因为他从一生下来就是个小希伯来人，他慢慢慢慢长大了，变成这个青少年希伯来人，变成这个青年希伯来人，变成壮年希伯来人。感谢主的是，在他这一生的里面，他没有一直做希伯来人。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他遇到耶稣以后，他就发现其实整个的希伯来人，整个的希伯来民族，神的选民，他们已经走岔了路，一直在走下去。他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不能真正得着神的恩典。所以在这边他就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说他有没有搞错啊？他怎么会讲说要越发尊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因为在我读的时候，很自然我读下来，所以我们当越发尊重，怎么样呢？听见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因为救恩不是个道理，救恩是一个事实。哇，我在读到后面才发现，就是说这边讲的道理是什么呢？这边讲的道理可能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没有看见过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生活，耶稣基督亲自死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一切的话，以后从死里复活的这些，他们可能都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而对于他们来讲，就像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还是个道理？这个事实我没有看见，但是这个事实怎么样呢？有人看见了，把它这个被圣灵感动记在圣经里面，一直流传，一直流传，一直流传。在我们真正还没有遇见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所听见的复活的这件事实，是一个道理的。我慢慢也想得通，但是很关键的是什么呢？很关键的是，我们不是只是听这个道理，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对我们来讲，对不是活在耶稣那个时代人来讲，那只是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若是我们忽略了这个事实，我们怎么能陶醉？那个意思就是说，救恩已经在这里了，我们没有要他。等到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罪恶，面对这位审判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很好的理由来逃避这样的一种神的恩典呢？因为逃避神的恩典的本身就带来给我们得不着恩典的咒诅。所以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有个很大的感叹，想到他们的民族历史历来一直到现在21世纪的现在，还在遭遇许许多多的痛苦。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就是到现在为止，大部分主流的神的选民与这个希伯来人，他们还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也就是说他们到现在为止还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今天我要讲到的是，假如这一个希伯来书只是给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所从前他们所走错的路的这个一卷书的话，那我们新约时代，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来读这卷书有什么意思呢？我突然心里面好像有一个光照，那个光照什么？你看看今天基督教是不是也是像希伯来人一样，走到最后，走到的结果像以色列人一样，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重的到底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还是我们所看重的像以色列人看重一样，只是把什么呢？只是把摩西的律法这个讲讲说说，但是律法真在他们生活的里面成为神要借着律法所告诉他们神心意的那样的一种真实在里面生活吗？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说，你们把你们当应该摆上了给了父母亲以后，你们就可以不孝顺他们，这是律法真正的意思吗？当孝敬父母到最后变成说一个月给他几百块钱，是这样吗？你们要敬畏耶和华就是守守安息日，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头脑里面根本不想耶和华，等到好不容易把这个安息日守完了以后，我明天可以做什么事，是这样吗？今天神的选民希伯来人已经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今天我们说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已经听见过耶稣基督道理的人，我们有没有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人，还是我们很看重的是我们进了这个基督教以后我们可以得什么，我们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可以爬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在一个基督教里面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到底看重的是成就救恩的耶稣，还是看重今天人手建造起来这个基督教里面这一切的东西？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希伯来书，其实有的时候把希伯来书跟像不信主人讲明白了，他都会说，哇，你们所信的神是这么的伟大。至于他要不要信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神绝对不包庇神的儿女，他只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用他无尽的忍耐来忍耐我们，像所以保罗才会讲出那么经典的话，是不是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不是啊？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上帝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的忍耐我，在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所有这一切的情况呢？是为了给以后的世人世代做一个榜样。今天我在读第二章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今天多少人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他看重很多东西比耶稣成就的救恩更加的大，这叫忽略嘛，是不是这样？就好像一个人你到学校去读书，你怎么忽略学业呢？一天到晚参加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对不对？你忽略了到学校里面去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接受教育的东西，而你到学校里面去放纵你自己的这个一切，也反正没有，再也没有什么考试要考试了，对吧？到了学校里面去开始打麻将啊，搞什么搞很多的花样，这叫什么？这叫忽略了进学，忽略了进大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受教育的机会，搞了别样东西。今天同样的，我们今天进了基督教，今天我们从前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了希伯来人，他们有没有忽略到最关键的呢？假如忽略了这么最关键的，那么怎么能够陶醉呢？当然在那边圣经里面讲到的我不是很懂，以色列人可能是不是还有别的记载没有列在圣经里面，我真的不知道说这个借着先知所传的，那借着先知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到底指的是啥？原谅我对圣经不是很熟， 但是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这边的意思就是连天使讲的你都有这样的结果，那么神自己按照他的旨意讲的，按照神的心意所成就的，我们怎么可以忽略呢？今天反过来讲，你老板讲的话你都好像不得不听啊，这个人在这个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是为了你的生活，为了你的升迁，为了你的什么东西，你连老板话都不敢不听，神的话你怎么敢不听呢？这叫什么？这叫忽略了嘛，轻忽了嘛。弟兄姊妹，今天是吗？今天为什么人讲的话你不敢不听啊？像以色列人，今天为什么天使讲的话你不敢不听啊？因为你不听，马上后面一个结果。不要把爱我们的主当作轻可以轻忽的对象，这是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说好人被人欺，好马被人骑。我们的主是什么呢？先爱，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回头。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一个救恩，救恩就是一个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去感受，让我们真的去不轻忽。假如耶稣今天降世为人的时候，是个大君王，是个大将军，是个大企业主，我们会轻忽他吗？以色列人会轻忽他吗？今天耶稣降生为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一开始你不听话，他马上就刑罚你，谁还敢不听话呢？难道今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就这个救恩的这位救主，是降生在马槽里面，我们就轻看他、忽略他吗？因为在世界上的时候，别人做假见证陷害他，他一样都不反驳，我们就觉得他懦弱吗？我们想想多少的时候，这正是我们人心的软弱，经不起人家一句话的刺激就发飙。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个面对别人诬陷的一种能力，像耶稣一样。我们觉得耶稣软弱的，正是救恩里面要救我们的那一个生命的实质。弟兄姊妹，我们也没看见，我们常常是忽略了，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用人世间的观念想法在那边以为是什么。其实我说耶稣能够面对别人诬陷他的这个力量不说什么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生命的力量，你能想象吗？对我来说，今天我们忽略耶稣的很多的东西，正是救恩的内容可以拯救我们的那些宝贝的力量。求主怜悯我们，其实我们所忽略的往往是我们真正最需要的。我们老是看重的那些东西往往是伤害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神要给我们的才是对我们身心灵真正有益处的，才是对我们今生来世实质上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一直顺着我们自己心里面喜欢的去做的时候，对我们在今生身心灵有什么帮助？对我们今生来世有什么意义？我们好好想想。以色列人到现在，他们是一种忽略这么大救恩的民族，是神的选民。今天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到最后，犹太人活在犹太教里面，信耶稣人活在基督教里面。活在基督教以后怎么样呢？慢慢把这么大的救恩就忽略了。这难道不是今天我们的光景吗？求主开启我们。这一个救恩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救恩是什么呢？以后你看第二章后面讲的这个救恩是什么呢？这个救恩是耶稣来应验了圣经里面讲到说 世人算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希伯来书的作者到最后说，唯有等到那个比天使小一点，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的耶稣，我不晓得他这样的解经到底是灵异解经啊，字面解经啊，还是全课文解经啊。今天我们所以解经法里面的解经，我们把希伯来书作者，把这个诗篇第八篇，假如没有记错的话，里面的这段圣经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这是灵异解经啊，还是按照字面解经啊，还是按照前后文解经啊？请你告诉我。我们不要把我们人的逻辑读圣经的时候以为这样就是正道。犹太人他们对于律法的解释都是正道，但是对他们没有意义，对他们有的意义可能有意义，但是没有属灵，没有生命的意义。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想，就有很多圣经里面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要赐福给人的，人没有办法体会，而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人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把神要应许给人的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就了。其实成就的救恩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这样，我们不是这样，唯有他可以救我们，把他赐的给我们，这叫救恩。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人，他把神对人一切的恩典赐福怎么样呢？都得着了。而我们呢，因为我们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是死在罪中、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神让我们看见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承受了上帝要应许人的一切的宝贝，他是那唯一的人，结果怎么样呢？他成就了，以后他可以救我们去得着，从不能得着神赐福人的光景的里面，因为他能，所以他能够救我们，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得着神这么大的恩典。神要他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耶稣用什么样来成就救恩呢？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成就了这个救恩，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能够领受到神要赐福人的一切的宝贝。今天有多少人，就是耶稣到世界上做的一切他都要，就是耶稣为他钉十字架，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没有错，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那么的可恶。我今天早上还在没有成哥以前，我在跟大妈，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起来以后就跟大妈交通到这件事情。我说一个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软弱，他怎么能够去胜过这个软弱，超越这个软弱呢？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个人信耶稣先要有认罪悔改，信耶稣，耶稣要我们先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一切的丑陋，然后怎么样愿意相信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去面对我们的软弱丑陋，我们才能够去胜过我们的这个软弱跟丑陋，我们才能够去超越我们的这个软弱跟丑陋，不是吗？今天为什么多少的时候我们用宗教里面的一切来遮掩我们的软弱？这条路走对了吗？这条路走错了吗？以色列人不是用他们所懂的律法来遮掩他们生命里面的软弱，以至于怎么样呢？用犹太教来代替了耶和华神的心意吗？ 今天我们走的路，日光之下没有心思，以色列人会用人性里面搞出一个犹太教，今天这个一个说是信耶稣的人，他怎么不可能也在仁义的里面搞出了这一套的基督教的东西来呢？弟兄姊妹，求主施恩怜悯我们。耶稣基督是为人人尝了滋味，相信的都得着，不是说一个以色列人生下来第八天受了隔离以后遵守这条规矩人他可以得着耶和华，不是。今天也不是你到了个教堂里面受了这个教堂的洗，什么搞了个半天还叫敬礼嘛才算，低礼嘛不算，你不管敬礼低礼跟耶稣无关，什么礼都没有用。大家了解我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不是鼓励人家不去受洗，你没有真正好好的悔改信耶稣，你受洗没有用。问题核心在这个地方，不是我照了教条教规做到什么程度，乃是我真正的有没有忽略耶稣基督成就这么大的救恩。神要叫他为人人尝死味，为了要什么呢？为了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弟兄，为了要什么呢？为了他要把我们领进他所得着的荣耀，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的这样的一种得胜的路上去。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是继续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怎么样，继续熟的果子也怎么样。但是我们看看犹太人，他们那个果子是什么果子？他那个果子跟耶稣不一样。今天我们看看有很多上教堂的人，他的果子跟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那个果子一不一样，那个生命出于生命里面自然的那一种的生活，对人觉悟处事，我们到底有没有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就是很清楚的，不需要人家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把这个事实摊开在所谓的希伯来人神选民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也是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样，只是以后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什么呢？这是他不开始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才可以从这个犹太教导里面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呢脱离出来，而以后才是能够真正的从内心深处生活实际的里面做一个真希伯来人。在我生命里面有一天有一个王邦的领导，他下来握着我的手，他说王老师，这是我入党30年以来我听见看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你。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今天假如共产主义是要人去实行的话，有多少共产党员活出了共产主义的实质？而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可以活出部分的，让没有信耶稣的人以为我是共产党。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这一个给我的冲击有多大，给我的思想有多深。今天有多少的人不是为了得着救恩的目的，不是为了感恩耶稣基督为他钉死十字架上这样的一种的心情来到基督教，加入基督教只是为了得着基督教的好处而已。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慢慢的真的在希伯来书作者要给希伯来人所看见的一种光景里面看见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自己的光景。一个救恩是什么？救恩的实质是什么呢？是耶稣是怎么样让我们也是怎么样，因为他称我们是弟兄，要因着我们的相信可以成为儿女，让我们一起与我们的长兄为什么呢？为儿女。他是长兄，要把我们带进什么呢？要带进主的尊贵荣耀里面，得胜的那个冠冕也要赐给我们。 这是很宝贝的，这是第一个救恩里面很宝贝的东西。救恩不是带我们上天堂，救恩乃是把耶稣基督在地上一切的尊贵荣耀为冠冕的得胜的生活，因着我们的得救也能够渐渐的成为这个样子。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很真实的就是说，因为人都怕死，所以呢做了死的奴仆。经理为什么怕生病啊？他病的苦难，他病死。为什么一个人得到感冒他不那么怕，有一点点怕，因为哎呀不能上班了，身体全身酸痛啊等等，发烧啊，很难过啊，这些东西他不是那么怕，只是怕苦。今天为什么一个人说癌症他就怕呢？因为这是到现在为止只能够延续生命，不能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一定会死的病，不是吗？为什么感冒的时候靠医生，癌症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要靠耶稣呢？其实你真正要靠，从什么事情都小事大事都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一直靠耶稣，有种拜菩萨的心理嘛，我不能了才来靠耶稣，是不是这样？不，一个真正有主的人，他根本面对死亡，那只是一扇可以进入永恒的门。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死所成就的，有没有？一个是耶稣基督复活所成就的。我们想到主的复活，我们来面对死亡的时候心情不一样。今天我们得着的救恩是让我们可以超越死。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救恩，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让我们该尝死味的人得着了神的恩典，这个十字架所成就的。借着我们的相信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让我们可以像主一样，而死耶稣从死里复活，把爱坏人的掌死权的魔鬼。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一个死亡不但是身体的死亡，这个死亡还包括许许多多我们理想的死亡，家庭就这个婚姻关系的死亡，一切的死亡在里面。我们觉得没有死就是没有出路了，结束了，我们不怕。为什么呢？我们有主，主有一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这是什么？这是救恩里面更宝贝的嘛，不是吗？假如这个我们保罗弟兄怎么说？保罗若是一个人这个信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他就比什么？他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今天我们常在今生要这样这样啊，但是我们不相信主的复活，可以主的复活生命大能透过死，让我们真正的从得着永生的里面真正的怎么样享受进入永生的一个门槛，就是死亡的话，我们一想到死亡，我们里面会像保罗一样的，哎呀真是好啊，今天离死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今天有多少人这样一个概念的思想啊？这是生命的实际，不是一个道理。今天一个人可以给你讲保罗讲的话啊，这样那样，对不对？等到他一听到说我得癌症了，两脚就发软，是不是？你就知道他讲的只是个道理，不是他真正生命的事实。求主怜悯我。下面一个这个这么大的救恩是什么呢？这么大的救恩是，其实我们的主能够救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凡事都受了什么？他凡事都受了试探。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大救被试探的。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尝死味，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为许许多多他面临的试探受了很多的苦，而且怎么样呢？他胜过，他甘愿受这个苦，而且胜过这个苦难，以后怎么样呢？可以救我们这些遭遇同样试探的人。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去找，当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种软弱叫做说谎， 我们请一个人去帮助我们从这个说谎的试探里面救出来，而那个人也是一天到晚在说谎的，只是他读过很多怎么样可以不说谎的这些书，他能救你吗？嗯，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夫妻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样了，对不对？他到现在为止离婚了好几次，他很有结婚的经验，但到现在还不敢再进入婚姻，他对你的婚姻可能有帮助吗？他从前结过很多次婚，但是到最后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帮助他还敢进入婚姻，而进入婚姻以后怎么样，把过去婚姻的失败通通得胜了，他才能够跟你跟你来分享分享，怎么样能够在婚姻关系面临破裂的时候怎么样吗？不是这样吗？今天你去看看，多少给人家婚姻帮助人说他自己婚姻很幸福，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他已经好像是一个老江湖了，什么婚姻都这个有过了，现在又不敢进入婚姻的人成为婚姻专家，你好好去想嘛。而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面对我们所面对一样的试探，所以他才能够真正的搭救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忽略了吗？我们还是只是上了教堂，我们所要的那些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把真正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忽略在一边。难怪我们只是上教堂的时候有了一些心灵的安宁，离开教堂以后还是一样那样的得不着什么的，最大的原因是我们只看重教堂里面的一切，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起低头祷告。